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哈，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预备开始。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再次带着敬畏的心打开你的圣言，求圣灵这个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在每个人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将你的话，将你的真道放在每个人心中。主，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真正得到从你而来的话，也能够按着你的话来跟随你，在永恒的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谢谢我们的主，你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圣灵膏抹，用你的宝血遮盖，你洁净他，来使用他，来彰显你自己全然的能力和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上帝恩典的警戒。这个信息乍看起来有一点奇怪，警戒怎么会是恩典？恩典和警戒之间是怎么样联系在一起的呢？初初看起来好像警戒是一件很不客气的事情，似乎是一句责备的话，责备的事情，但事实上警戒却是恩典。因为警戒是来于神，因为警戒来于神以后，他要推动的方向是叫人脱离罪，是叫人脱离由于罪而产生的危险，所产生的那致命的恶果。因为这个缘故，警戒从神来的警戒是恩典。那今天我设的题目就叫做恩典的警戒。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喜不喜欢听警戒？不喜欢。人不太喜欢听警戒，为什么呢？因为警戒的话刺耳，警戒的话听起来不舒服。人不太喜欢听警戒，因为觉得我没有犯罪，你警戒我，我就觉得很反感。人不太喜欢听警戒，就算我犯了罪，我也不想听，因为我很舒服，我在这个里面过得很愉快。你警戒我，要把我脱离我很愉快的、很享受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不爱听。警戒是一件不容易听，但实实在在是一件极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所有的信徒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警戒是一件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问题越多应当多多的受到警戒，问题越严重应当受到更严厉的警戒，目的是把人从那个困境的当中，从困难的里面，从错误的里面，透过警戒和警告把他拯救挽回回来。这个是上帝警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同时警戒 也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道路上面，在警戒的这件事情上面，不但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的里面，不但在警戒的当中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但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对警戒的回应是抵挡的，是不听的，是全然的不顾的，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可怕的。那这个是今天我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比较严肃的信息，请大家预备好了，在凳子上坐好。那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上帝要立以西结在以色列家做守望者，是替神警戒他们。这个恩典的警戒，从上帝来的警戒，必须有一个来源。那这个来源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的，这个来源必须是上帝自己所设立的守望者，要替神去警戒神要警戒的人，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后面十八到十九节，那这个警戒的事情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说如果是罪人，你不警戒他，他必定会死亡，他必定会灭亡，但是他会追讨那个不警戒的人。上帝用警戒的这件事情要拯救罪人脱离灭亡的那样一个光景。后面第二十二十一节，义人也需要警戒，不但罪人需要警戒，义人也需要警戒，义人需要警戒的方向也同样是脱离灭亡的解决。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在经文的里面了解的更加的清楚。那在这样一个警戒的设立影响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信徒，对今天的教会，对在座的你和我之间，他们这个重要性啊，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是记录在以西结书的里面。以西结书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很熟悉，特别是你刚刚信主，对旧约你不是很熟悉。记录在旧约的里面是一个先知所写的书。以西结的书的主题是讲到神大能的恩典的拯救，这是他的主题。以西结是一位犹大国的先知，南国的，他生在主前622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主前的622年，他是在南国出生，但在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100年。他在出生以后25年，南国也灭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在以西结25岁的时候。那在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南国，它整个的属灵的状态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一种的状态。那这种悖逆的状态，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或者说甚至很无奈的事情。因为北国为什么会被灭呢？因为他们悖逆神，所以上帝差派很多的先知去警戒他，警告他，但北国不肯悔改，所以就应验了上帝的预言，北国真的被灭了，被整个亚述国吞灭，真的发生了。但尽管如此，北国和南国本来都是属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同样一位神，分成2个国家。那一个国家已经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上帝所警告的、所预言的事情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但是到了南国，他们仍然不听来自于神的先知的警告。无论是当时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哈巴谷，都是当时的先知，他们都在警戒南国犹大，但是他们当作耳边风不听的。在以西结的那个时代，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王的，如果你读过列王记，你知道约西亚王是一个比较好的王。那些约西亚王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当他在清理圣殿，他安排人说把圣殿清理一下，清理圣殿的时候，偶然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所以约西亚王就特别的惊讶，竟然有律法书在那边。 他读了律法书里面的内容以后，他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他开始奋兴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的敬拜。那本身这件事情说明一个事情，在当时南国的时候，他们一直有圣殿的敬拜，他们一直号称自己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在当时的圣殿的敬拜的里面竟然没有律法书。再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当时他们所有的敬拜虽然很热闹，虽然很投入，虽然很享受，虽然好像有圣殿的神圣的那种的气氛，但是他们和神的律法却完全无关，这是个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信仰的当中，在那边敬拜，在那边有很信仰很好的形式，看起来很敬虔，看起来很热闹很享受，但是没有神的话在里面，那样的敬拜，那样的信仰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那一群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人，是一群不听神的律法，不守神的律法，自我中心，自我陶醉，那种所谓的敬拜，一边在敬拜神，一边在得罪神，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积蓄愤怒。这个是当时犹大国以西结时代的光景。了解这个光景以后，如果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教会，现在这个时代所谓教会的敬拜，你可能会从这种比较的里面会看见一些的东西。真正教会的敬拜到底是在哪一个层面？真正教会的敬拜到底有没有神的话在这个敬拜的当中起核心的主要的作用？到底来敬拜神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享受的，到教堂的里面，到教会的里面，他是带着什么样一个心态过来来敬拜的？这件事情对当时的南国和对现在的教会同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约西亚王发现了律法书以后，他开始读律法书，开始教导犹大国遵循律法书的这个规则，这个教导去做，有一段暂短的复兴，小小一段。当约西亚王死了以后，整个的犹大南国的犹大又走回原路，到一个地步，那个败坏的程度比原来更加的严重。所以在北国以色列王国125年以后，南国被巴比伦侵入，第一批的人被掳，大概在公元前的697年，第一次南国的犹大被巴比伦攻破，然后第一批人被掳，圣殿被毁是公元前580年，85年，597年已经被巴比伦攻破，第一批被掳，以西结也在被掳的里面。那每次我们读旧约的历史，我们会有很深的感叹。有一个哲学家叫做黑格尔的，他讲过一句话，我在讲道的时候讲过很多次，继续跟大家复述他讲的话。黑格尔说，人类在历史当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那这是黑格尔的话，他从人本的角度来总结人的困境，所有人的困境都和这一个规律相似，从来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当那一个警戒，当那一个警告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漠视，他们会麻木。当那个审判没有真正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事情跟自己完全无关。这个是所有的人在这个世上因为罪的缘故所面临的困境。有一点不同，世人一直重复那个悲剧，以色列人不同。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有救赎主，上帝这位救赎主他一直没有放弃他们，他一直在历史的当中去管教他们，他也要去 拯救他们。上帝会惩治他，但是从来没有放弃他。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这个是以色列人和世人的区别，也是所有的基督徒和世人之间非常大的区别。尽管我们可能也会陷入世人同样的困境的里面，但是我们仍然有上帝的恩典在前面带领我们。犹大国被巴比伦击败以后被掳，然后上帝立以西结为先知。请大家了解，上帝立以西结为先知的时候，以西结不在犹大国，他在巴比伦。被掳去以后，他在巴比伦生活了五年。他25岁被掳，在巴比伦生活了五年，在他30岁的时候被立为先知。以西结是祭司的后裔，在整个以色列的当中，30岁才能够做祭司，正式被高抹做祭司。所以以西结他也不没有什么特别，30岁的时候得到神的话、神的开启、神的启示，他就被立为先知，去差遣他传递耶和华的话。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些的背景，请大家有一些了解。然后在经文的里面，他说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在前面2章讲到以西结见到异象，看见耶和华的威严和荣耀，看见耶和华是可畏的，他也听见耶和华斥责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吩咐以西结说，我要立你做耶和华的先知，去警戒他们，你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他说以色列家是不肯听的人，他们是额坚心硬，不肯听劝诫的人。上帝告诉他，所以不愿意听劝诫不是个别的事情，是普遍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不爱听。他还说他们的额非常的坚硬，他们的心非常的硬。然后他跟以西结说，我让你的脸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让你的额硬得好像金刚钻一样。虽然他们很悖逆，你仍然这样子去警告他，不要怕他们的脸色，尽管按着神所说的去做。以西结得到这样一个开启以后，他心中甚苦，灵性激愤。为什么？他为什么心中甚苦呢？因为他看见整个的以色列人被罪缠累在那边，应着景象不肯悔改，不肯听劝诫，他看见更大的灾难可能会临到他们。所以以西结心中非常的苦，他灵性愤激。为什么会愤激呢？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得罪神，他知道这些人悖逆神，他们竟然可以落到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难过。这是以西结当时的心情。讲到这里，我们要来看这件事情。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犹大国灵性非常的软弱，信仰非常的糟糕，神眷顾他们，就差派先知去做守望的，去警戒他们，要他们回头。那我请问大家，现代教会的灵性的情况怎么样？大家觉得，也许有些人有教会的经历，你也看过一些的教会，去过一些的教会，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教会灵性的光景如何？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信徒信仰的情况如何？有多少的信徒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他们的信仰不是软弱的，是刚强的，他们的信仰不是糟糕的，是很好的，他们充满了属灵生命的追求，充满了奔向天路的那样的追求，他们真正的敬畏神，真正的爱神，真正的爱人，是真正追求敬虔，建立敬虔生命的信徒，有多少是这样？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多少的信徒，他们不看今生的好处，不贪图今生的享受，他们只奔向那个永恒的方向？有多少的信徒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如果是这样，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个时代的信徒的光景是好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时代的信徒，这个时代整个教会的情形和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犹大国差不多，是一个相似的情况。问题 如果上帝面对一个信仰的团体，面对犹大国，面对以色列，当他们灵性很不好的时候，灵性很低落的时候，他要差派先知去警戒他，那这个时代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是警戒方面的信息还是其他方面的信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你所听到的所看见的很多的所谓的大异象，很多的所谓的大的从神来的启示和我们属灵的光景相对于当时的光景是大相径庭的？现在的信息很少有警戒的信息，现在的信息你听到的大多数是祝福的信息，享受的信息，丰富事业家庭美好快乐，都是这类的信息充斥现代整个的教会的里面。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如果同样两个都是得癌症的，都去了医院，一个人给他做 chemo 做化疗，另外一个只给他生理盐水，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个是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不奇怪？因为在当时整个犹大国整个以色列多数的先知都是讲祝福的信息，不奇怪，因为以西结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在神家做守望的，他从上帝那边直接领受到从神来的信息，所以他要警戒他。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耶和华要在教会，要在神的家里面立为他守望的人。守望什么？守望教会人数要更多，守望教会钱要更多，守望教会的教堂会建得越大更漂亮。守望什么？所有被耶和华所立的真正为教会守望的人，是守望信徒的灵性，是守望信徒的属灵生命，这个是应当守望的。天地都要废去，唯有遵行耶和华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是人，是每一个信徒他的灵命，他的灵性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得到被守望，这个是真正神所设立的这个守望者。所以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求神保守我们在走这条天国的窄路，我们的天国的路是窄的，我在天国的道路上很多的挑战，那这些的挑战这些的征战的里面需要守望者，能够让信徒真正能够走在保持走在对的道路上面，那这个是真正的守望的人。王明道上个世纪初，他是上帝在中国所设立的一位真正为教会守望的人。在当时王明道讲的最多的书卷就是以西结书，他讲了很多的道都是讲以西结书。王明道也好像这位先知以西结一样，他专门去责备当时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为什么？在当时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传道人牧师到教会是为了饭碗，你到教会是混饭吃。他说教会不是混饭吃的地方，教会是为神做守望的地方。这是王明道在当时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神所立的这个守望者他所传讲的道。在这个时代在北美洲在教会混饭吃的不太多了，不太多，但是在教会里面想要做一番成就的可能有一些，在教会的里面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做守望的到底有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前段时间有一个牧师跟我聊天，他说呢，要把教会做大呢，不能像过去的传统一样，说过去的传统，做传统的牧者，教会做不大，要怎么办呢？要做现代的经理人。做现代的经理人呢，这个教会就可以做得很大，几百人几千人都可以。做传统的牧者，教会做不大。请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我今天讲的道主要是对传道人讲，也对弟兄姊妹讲，因为你要有分辨能力。请大家来思想，经营教会和牧养教会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一样吗？经营教会和牧养教会是一样吗？我在主日学提过这个问题。经营教会和牧养教会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经营教会它的重点是什么？人数、钱、教堂。所以经营教会的人，他为了保住人数，他比较不会去警戒人，他为了保住奉献，他比较不会去责备人。所以经营教会的人很难成为教会的守望人，他容易成为生意人 business。 牧养教会的人不一样，他的重点是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上面。你到底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得着生命啊？你在教会里做了那么多，在教会里待了那么多那年，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有没有脚踏在这条得救的道路上，到一个地步，我是属耶和华的，这位主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这个是牧养教会。牧养教会的人必然要责备人，该责备就责备，必然要警告人，该警告就警告。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挑战和当时以西结的时代来比的话，不会，可能不会更少。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以西结书34章第8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教会需要守望的人，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守望的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如何守望？要听耶和华口中的话，先听，听耶和华告诉我什么，然后我把他的话传出去。听神的话才是真正传递神的话，才是真正守望教会的人。不是讲自己的话，不是讲自己的神学理论，不是讲自己的成功秘诀，不是的。守望教会的人，那个源头，那个话语的来源是神的话，听他的话，传递他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是替上帝，是替他。这是上帝对守望者的那个要求。神要警戒人的，因为不警戒人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尽管人不喜欢听警戒，但是守望者必须在神面前尽这个责任，因为上帝设立他，也赐这个话给他，所以他一定要讲。所有信主的人，如果在你的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在你生命的当中，你从来不经历生命的改变，然后你的生活是歌舞升平，一切顺利，幸福美满，一切平平安安，但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生命的改变，从来没有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在生命的当中被神真正的被更新改变过，我可以清楚的说，你得到的可能不是祝福，可能是咒诅。 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的生命必须要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成了新的了。如果没有成为新造的人，如果旧事没有过去成为新的，你还没有在基督里面呢。圣经是在讲这个。如果在你信仰的经历的里面，在你灵性比较低落，甚至陷在罪的当中的时候，你没有来自神的惩戒，没有悔改的过程，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解脱了，然后你就过了那个困难，你就过了那个难处，又回到原来安舒的环境的里面，我可以清楚的说，那种的解脱是虚假的。真正的解脱是解脱罪的捆绑，不是暂时的这些难处被拿走。真正耶和华的守望者，真正为教会守望的人，他是这样子来守望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不曾改变，如果一个人他的灵性很低落，如果一个人他陷在罪的里面，不警戒他，一直跟他讲好话啊，平安呐、啊，平安呐、啊，不要害怕，神是爱，他会保守你的，你尽管等待，有一天会过去的，明天会更好的。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人得了癌症，不给他吃药，给他打吗啡，这是给癌症的病人打吗啡。来到教会要听到的信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得到警戒，他落在这种难处的里面。如果很多的信徒他在信仰的当中遇到的难处，遇到一些挣扎的里面，没有经过属灵的检验，没有经过好好在神面前，在属灵上面的那些的劝诫，那些的检验，那些求神的光照，让他发现那些的问题，然后真正在那个困难点上得到改变，真正脱离那个罪对他的搅扰和捆绑，就让他，你多奉献吧，多服侍吧，将来会好的，上帝会祝福你呢。我可以说的是做生意，甚至是趁火打劫。警戒真正要带领信徒，是要在他真正根基的方向上得到改变。上帝他悦纳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上帝不接受贿赂。等再久，如果生命不曾改变，等再久，如果罪不曾脱离，都没有用的，没有任何的价值，等到死也没有用。必须要在这个上面有改变，接受真正从神来的警戒，那个才是在他面前得到了真正的祝福。这个是教会应当带给信徒的信息，虽然听起来不舒服，虽然听起来很刺激，但是这真正是苦口良药。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些的教训，在旧约当中的教训，会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听的警戒。也许有人会说，人都是罪人，你凭什么警戒我？你也是罪人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你也有错吗？你凭什么警戒我？我不听，可以吗？这样说成立吗？人都是罪人，所以当耶和华设立守望者去警戒罪人的时候，罪人就应当听。因为人都是罪人，没有不需要警戒的罪人，只有不听警戒的罪人。这个信息对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聊天，他出于好心了，他说你可以警戒人，但是呢，你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在说他。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呢，你是好心，但是我要告诉你，就好像你做爸爸，你要教训你的孩子，然后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对他说的，你会气死。如果你孩子说，哎，爸爸这说了半天，你不是对我说的，你说爸爸你会气死。你就是要告诉他，这是对你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当你警戒孩子说，他看仔细看，那是对我吗？你会气死的。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 会这样子呢？因为怕得罪人嘛。你要说是对他说的，怕得罪人吗？所以有的牧师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些责备的信息以后，然后就说啊，这不是对你们说的，你们都很好，大家哈哈哄堂一笑，牧师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散会了。求神怜悯我们。弥迦书三章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撒迦利亚书十章第二节，因为神家所言的是虚空，占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教会，应当大声呼喊：耶和华，你所设立的守望者在哪里？你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守望者到底在哪里？你在教会所设立的牧师，所设立的传道，你真正在为教会守望吗？你所讲的话是从神口中所来的话吗？你所讲的信息是神让你所传讲的信息吗？你是为自己负责。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在上帝面前，你是为自己负责，也为教会负责。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彼此负责。警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讨人喜欢容易，讲西乡话容易，很安全，警戒很不容易，是危险的，因为人不爱听。如果有人要遇到车祸，你警戒他一下，他哎没有碰到车，他保住命了，他会感谢你的。但是警戒不是这样，因为警戒不是现世现报，他看不见那个恶果，他只听到警戒的信息，他就不相信那个恶果，他可能会漠视那个恶果，所以他不爱听。但是我请大家要留意，当这个警戒的信息真正产生恶果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警戒的信息是 final warning， 来不及了。所以所有的教会的守望者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来传讲他要他传讲的信息，尽管是警戒的，尽管是得罪人的，都要讲，因为那个才是真正上帝的恩典，那才是真正从神来的爱，让这些的信徒在上帝面前能够真正的蒙恩。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上帝用警戒来拯救恶人。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警戒恶人，什么是恶人？在这里面请大家了解，这个恶人不是指世人，这个恶人清楚的说是以色列家的人，这个恶人也不是指所有的罪人，泛指我们大家都有罪性，这个恶人也不是说我们不小心会犯罪，不是，这个恶人是指定义作恶的，定义违背耶和华的，拜偶像，奸淫，贪婪，害人，这是定义做的，是指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是该死的，是，但上帝仍然警戒他，要干嘛？要救他。他说你若不警戒他，他必定死。那个意思是什么？必定死不是说定了他死罪了，不是，他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他将来必定会死。所以上帝差派守望者，差派以西结去警戒他，是要把他从死的光景的里面救出来。为什么说他是恩典？是这样的，上帝用警戒要把罪人从那个里面救出来。谁那么大胆敢说他会死？论断人吗？来自于人的就是论断，来自于上帝的就是清清楚楚的神的信息。我何时指着罪人说是上帝指的？ 然后让以西结去传递。旧约的先知敢这样讲，新约的教会现代的传道人敢不敢这样讲？是不是不敢这样讲，现代的人犯罪就平安就没事？是不是上帝在旧约设立守望者，在新约就不设立？是不是旧约的人犯罪，新约的人就不犯罪？是不是上帝不允许旧约的人活在罪中，就允许新约的人活在罪中？没有设立，不讲，两个可能。第一个，有些人被设立，但是不敢讲，不肯讲。这些人将来上帝要追讨他，除非他悔改，好像约拿，上帝让约拿去尼尼微，他不肯去。后来上帝把他丢在鱼肚子里面，后来他去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更可怜，没有，没有设立，所以他讲不出来，没有神的话可以讲，只能讲一些世俗的好话，这是更可怜的光景。你们为西番教会祷告，希望西番教会不是现在这个里面，希望你的教会不是现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求神怜悯，没有耶和华的守望者，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守望者，没有一个信徒能够在自己的得救的道路上面能够一帆风顺，是相当相当困难的。经文在里面他说，你若不警戒他，使他远离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结局是肯定的。如果不警戒他，他没有办法自救。救恩是个人的事情，是自己向自己负责，是救恩也是教会的责任，也是守望者的责任。若是不警戒他，会看着那个人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面，他会掉在那里面。如果你不去，他就没办法真正脱离罪。在教会的里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做教会做传道做牧师的，首先不想做坏人，是不是？没有一个传道人牧师要做坏人，但是不能做老好人，做了老好人害人，不然就不要做，要做了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耶和华说，若是你不去，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不警戒他，不是不警戒就没事了，耶和华要向他讨上面的罪。我看着这些经文把我吓死了，这个服事太难了。他犯罪死了，神要讨我的罪，和我与我何干？好像不太公平。不是这样，因为上帝设立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他给了我这个职分，给了我这个使命，如果我不去做，他必定追讨我。不是我站这个地方我有什么特权，我站在这个地方是带着他的责任，我不完成这个责任，他必定会追讨我的。所以原来有的信徒说啊，高路传道是敢讲的人，胆子很大。我刚好相反，我是胆子小，我吓得半死，所以我不敢不讲。我倒很佩服那些敢不讲的，那个真是胆子大，上帝追讨他，他还敢不讲。为教会祷告，弟兄姐妹们，这些信息对每一个信徒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彼此成为肢体，每个肢体要发挥他应有的功能。上帝给传道人、给牧师这样的一个功能，他必须要发挥。不发挥，上帝会追讨他。警戒不容易的。翻开旧约的书，你会看有个叫阿摩斯的这个先知去了北国以色列去警戒他们，然后他们讽刺他、笑话他，牧羊人修理桑树的跑到这边来干嘛呢？跑到这边想抬高你的地位吗？ 又没有才能，又没有背景，又不是什么拉比出身，牧羊的，修理桑树的，过来警戒我们，你算老几？回去南国混饭吃去吧。警戒人要预备受到这样的对待，人会这样子的。人厉害到一个地步，翻手为云，俯手为雨。主耶稣三天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拿着棕树枝高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来的名应当称颂的称颂他。三天以后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人是这样子的，警戒是带着挑战的，必须要警戒。马太福音23章2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到那城。骂先知容易，做先知不容易，同意吗？骂先知容易不容易？容易啊！我不说你们骂哈，你看我也犯了那个错误了。骂先知容易，做先知不容易，必须从神来的人才能够做耶和华的守望者，做他的先知。恩典不是从人来的，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爱心，有这样的爱心可以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做这样的守望的人，没有。我至少我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爱心，我没有这样的爱心。如果按照我的肉体，我早就逃跑了。上帝的爱，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是他的爱心，是他的耐心，是他的恩典，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有的爱是从上帝来的，人没有。他的恩典是浩大的，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有这个倘若，做先知的就有盼望了，做守望的人就有盼望了。尽职尽责，在神面前做了自己当做的事情，那一个结果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交托是当自己尽职尽责以后，那个叫交托，没有尽职尽责不叫交托，那个不叫交托，那个叫做不负责任。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那个结果，上帝不再追讨传道人，不再追讨警戒的人，直接会走向那个在他面前要不要回应的人。民数记14章22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我在埃及地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摩西一直的警戒他们，一直的警戒他们10次，他们试探神，最后到了上帝的时间，容忍10次，上帝把他们弃绝在旷野。使徒行传20章25、27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在新约的时代，在使徒行传所讲的这段话，就是 exactly 完完全全相同的，从以西结书这段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按照神的心意，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讲的，你们当中任何的人真的在属灵的道路上死了，就与我无关了。这个不是推脱责任了，这个是尽职尽责以后在上帝面前的交托。这个不是推脱责任，这是所有被警戒的人要为自己负责。当神的信息来了以后，我们要为自己负责，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责，要为自己的永生负责。这个是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第三，上帝用警戒挽回义人。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上命的罪，那又被追讨。我们回来看 义人，这里面很特别的，罪人会犯罪，义人也会犯罪吗？这里面的义人是指什么样的人？这里面的义人不是指完全圣洁的人，这里面的义人是指以色列人当中，神的选民的里面，信徒的当中，能够在上帝面前去爱他，尽心尽力尽意的去遵行他的教导，去敬畏神的人，这些人被通称为义人。那这些的义人仍然有犯罪的可能，这些的义人他们在义的这条路上被神称为义，他们自己也是因信称义，包括亚伯拉罕，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说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因信称义。他们有软弱，他们会有盈余的罪性，他们可能会犯罪，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彼得、保罗，每个人都有可能。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一生爱神，在走这条公义的道路，他们一生跟随神，他们生命不断的改变，他们可以切实的行出来神的义。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义人有可能会犯罪，义人犯罪以后不能够陷在罪的里面。圣经说，我将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神在说什么？神不是说故意把义人绊倒，是义人犯罪以后，神让他，允许他绊他，让他在最终跌倒，让他有机会可以悔改，否则他会死在罪的里面。再讲这句话，所以你不去警戒他，他会死在罪中。问题出来了，救恩会失去吗？听到有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救恩会不会失去？如果一个人蒙恩以后，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真正的敬畏神，顺服神，听从他的教训，一生走义路，无论他以前犯多大的罪，无论他信以后多软弱，无论他属灵的道路有多坎坷，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征战，他绝对是得救的，100%，绝对。但是如果他蒙恩不回应神，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悖逆，不遵行神的教训，抵挡他的警戒，不是他失去救恩，是他根本没有得着。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这句话非常的要紧。得救不是靠素来所行的义，得救不是靠功劳，不是靠我做了多少事，传了多少福音，带领多少人进主，建立多大的教会，如果现在最终仍然是灭亡的。因信称义，上帝是看人的生命的本质，不是看人做多少。很多的信徒信主以后仍然跳不出来这一个问题，这是异教的问题，不会看人的灵命，不会做属灵的分析，看他做了多少，做了多少的事情就觉得他很属灵了，不一定。属灵的人会做很多，做的很多的人未必是属灵的。真正为一个人负责，是看他属灵的生命，真正在神面前有没有得着建立的好，建立的健康，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他。我们要突破这一点呢、啊。他这个人都这么好了，做了这么多，你还骂他，太不好了吧，原谅他吧，不是，那不是爱呀、啊、弟兄姐妹们。圣经说，耶和华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的身上显为圣啊。所有神最爱的人，他是管教最多的人啊，他是警戒最多的人，是他最爱的人。怎么这一点我们如果看不清楚，没有办法在信仰上搞得清楚的。脱离啊，这个是律法主义的，这个是异教的，靠积善行德，这个是无神论的做好事，还是在那样的一个对信仰的认识的光景里面，那个方向是不对的。
一人，神是看他的生命，是真正脱离罪的捆绑，是真正不再陷在罪的里面。这个是义人。
加拉太书三章九到十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信心和行为不是互相的否定，信心和行为是本末不能倒置。以信心为本的，他必定会有行为的回应，但是以行为为本的就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就重新落在咒诅的里面。在这一个点上，是所有的我们现在外邦的信徒常常在这个地方混淆的地方，对因信称义认识的不清楚。如果是凭信心，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乱做也行。如果我最强调行为，那是律法主义。不是的，以信心为本，然后在这个为本的根基上面有果子结出来，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有真正爱神爱人的生命的行为活出来，这个才是救恩啊。所以这节的圣经不但对旧约的人讲，也对我们新约的人讲，所有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警戒，都需要在上帝面前生命不停的改变，都要。那我请问大家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最难听进别人的警戒？尽管讲啊，不要客气。什么样的人最难听啊？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太客气。牧师传道嘛，牧师传道最难听进别人来劝诫的，对不对？有什么不敢讲的？不要不同意。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自以为意，一个他是坚持真道。请大家留意啊，不要以为牧师传道他听不进去，他就一定是自以为意，不一定。他在坚持真道，也许你不了解，因为在以西结书的里面，他在坚持神的道，大家都不同意他。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他，他在坚持正道，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自以为意，两种可能性都有，要分辨清楚。自己觉得属灵高超的人最难听进别人的劝诫，这个是事实，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最近在多伦多有一个宣道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人可能知道，那位牧师被会众告到省政府，然后那些告他的会众还建立一个网站，专门罗列这个牧师的他们所说的恶行，发了一些的邮件，我也被细细 copy， 然后他把他们所有的这个行为 label 一个词叫做坚守真道。我给他的评论，不是在坚守真道，坚守真道不是这样坚守的。信的人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违背圣经。他那里面网站上很多的文章是一些非常可怕的一些诋毁的一些藐视的甚至污蔑的话，那个还在坚守正道，污言秽语一句都不可出，那个教会的信徒已经陷到这个光景的里面。他自以为他在坚守正道，他在攻击牧师。我是没有回他，他们讲了很多的事实我不知道，但是单单就这个事件，他们所行的已经偏离了神的正道。我求神怜悯这些的信徒，好，还在搞，搞了很长的时间。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接受上帝的警戒，从上到下都要接受神的警戒，都要伏在神的面前，用谦卑的心来对待他。从牧师到传道，到长老，到执事，到信徒，所有的人都需要被警戒，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 站立得住。属灵的婴孩不容易提警戒，有的时候听不明白，属灵的 teenager 更不容易听警戒啊。有一个牧师过来讲说 teenager 的特点是一言九鼎，你说一句话他顶你九句话。但是所有的传道人必须要在神面前尽职尽责，将神交托给他们的话讲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们丧命的罪。后面，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我看了这节经文以后，我觉得非常的安慰。上帝说，倘若你警戒一人，尽管他犯罪了，你警戒他，他就不犯罪了，他就会脱离罪的。传道人是有盼望的，是不是？守望者是有盼望的。真正属神的义人，虽然他会犯罪，但是当警戒临到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脱离罪的。感谢主啊！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成为义人。大卫犯罪了，先知拿单去警戒他，他立刻悔改。巴拿巴、彼得、庄稼、保罗警戒他们，他们不计前嫌。这些在上帝面前真正属义的人，真正是神称为义的人，他们可能会软弱，但是一定听到警戒以后一定会悔改。我听到有些信徒说某某牧师讲道是讲台当炮台，我不知道那牧师讲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发的炮是什么。如果他所讲的话、所讲的道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你该发炮就发炮，不要发糖果。在这个时代更可怕的不是讲台当炮台，是讲台当舞台，上面表演讲笑话，最后什么都没有得着，那个是最可怕的一个情况。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真正兴起教会的守望者，也盼望教会的守望者真正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守望属神的教会。我自己属服侍时间不长，小传道中的小传道，上帝怜悯我，给我一些的信息让我去讲，给我一些的看见让我去讲。尽管我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仍然要讲，不是我胆子大，是我胆子小，我不敢不讲。在我讲的时候话语不太客气，会到一些的反弹，一些的反对的话，这是正常的，我一点都不埋怨，这是正常的。没有一个孩子当你说他的时候他感谢，哎呀，父母啊，你这教育的真好，没有。你讲他的时候他一定反弹的，但以后听清以后他会改变，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我不是说我多高超啊，我可以跟清楚的大家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我一定不会做传道人，我一定不敢做传道人，我没有任何高超的地方，我的爱心不够，能力不够，没有一样我觉得我配得在他面前做他的传道人，只不过他把责任放在我身上，我不得不做，我在他面前恐惧战兢。求神帮助每一位属神的人，每一位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真正走义路的人能够听进去警戒的话。这个警戒这句话，从上帝来的警戒，会成为你生命当中决定性的事情，会成为你属灵生命当中决定性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听警戒的人，你的属灵生命一定会不断的更新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听不进去警戒的人，你的属灵生命一定卡在那边不会动。我会讲这个定论，求 求神帮助我们，那个警戒是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得到这个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主，也巴不得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体会到主你的恩典，能够体会到主你的恩典。主，这些人听起来看似严厉的话是你的恩典，你要透过这些的警戒把我们带到你要给我们的祝福的里面。请求主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能够在这样的话语的当中体会到你的恩典。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祈祷。